本周主题：基督徒的命运观。讲题大纲：一、无奈的世界观是有概念的新生命；二、更新的生命体是有意向的使命感；三、刚强的沉默者是有盼望的观念路。问题思想：宿命论常使一个人失去对自己的把握。天人之间偶然的意念，亦是如何的解释呢？本周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亲爱的耶稣，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在主你手中。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主你从起初就赏赐给我们的，而且我们也很珍惜，也很爱护，我们也很尊重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生命到底现在好不好，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一方面了解，一方面努力，一方面主耶稣让我们从心里面的眼睛看到，到底我的生命应该怎样才算是有价值的，好让我努力没有白费。求主你保守我们一下时间，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深深知道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存的意念是绝对超过我们自己的意念，你的道路也绝对是超过我们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道路，好让我们的每一个脚步能够跟随你的脚中而行。有一天我们会看到真正的荣耀，也真的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实现。我们将一下时间交托在主你手中，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切。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题目是命运观。我们希望在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能够了解，我到底是怎样让我的生命活出有价值。有很多的叹息，有很多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自己的条件不好，抱怨自己的命不好。有一句话大家很熟悉，这都是命中注定的。这句话我就开始解释，我就是拍鸟郎，我生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我生来就是一副要被抛弃的样子，这就是我命，这就是我命，没有办法。我生来就是在一个好像废爷这个妾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所以我命就是不好。所以我们常会说这是命运注定的，没有办法解释。我一生下来脸上就是一颗痣，那个痣就是克夫的，所以我的命到哪里都是不受欢迎的，所以我这是我的命运。我在哪里就在那个地方设定我的命在不如意，在不受欢迎当中 生存长大，所以我大概这一生都没有盼望，所以很多的抱怨跟叹息永远在这个命中注定的来当中解释的时候都是无奈的。而另一句话叫我生命没有好的条件，我一生下来就是这么丑，我一生下来大概我的遗传基因就是让我长得那么矮，我讲话就是这样子，会结巴而不会讲话，所以这是我生命的条件。所以在这些条件里面，我大概这一生大概都没有什么好的作为，这是我的命，我没有办法。好，这两句话，一个是命中注定的，一个是我没有好的条件，这都是生来就是如此，没有办法改变的。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很多叹息跟抱怨真的就一直在这世界里面一直出来，在很多人生命里面一直出来。那我们说到底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命，有没有命运这样的一件事情存在，请大家一起来思想，到底有没有命运这样的事情存在，请大家留意，有这个事情存在。有人说我的命不好，对不对？对，你的命真的是不好，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这样子，因为世界就是有这个世界的模式，你若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世界的模式，你真的是命不好啊，真的是不好。这世界的模式是什么呢？你如果真的没有钱的话，你又没有好的面貌，又没有美貌，你又没有背景，你什么都没有，连最后一点你又不会拍马屁，什么都不会，你真的会命不好。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是世界的模式。这世界的模式就是你只要有钱有地位，还有好的背景，好的出身，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你还会逢迎别人，那还是有机会。如果什么都不会的话，你永远就是命不好。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件事实，这事实是什么呢？多少的世袭王朝，你看这个国王传给他儿子，他儿子就是一个王子，那当然是命好吧。但是多少世袭王朝到最后被推翻的时候，他们命运多悲惨。我们说他的出身一定好吧，他们地位也一定好吧，但是后来我们看这些历史故事，很悲惨的故事结局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命结局是怎样？好可怜，好凄惨。但是他们出身很好啊，生活在王公贵族的家世当中，那我们又做怎么解释他们出身很好？反而我们来看到很多出生在一个很卑贱的家庭，很拍鸟的家庭里面长大以后，都是那么的出色，那么的伟大，那么的令我们能够羡慕。那这又如何解释呢？原来他们真的走出了他们原来的模式。其实说老实话，他们出生不好，也有很多人就永远限定在那个出生不好的模式里面，就永远真的也不好，真的有这种事情。他说他拍苗，真的他的出生真的是很拍苗，在一个没有钱的家庭里面，但是他可以自暴自弃，以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拍苗也可以。但是我们现在关键是走出那个模式。那你再说条件好了，我生来就是这么矮，生来就是那么丑。但是我也想问大家，请问文天祥跟苏东坡哪一个比较丑？这个世界上在讲他们的伟人的记载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记载谁比较高，谁比较矮，谁比较美貌，谁比较丑，从来没有任何的记载说他的脸孔怎样，都是记载他的成就。他的成就，他走出来了，他走出了他的环境，走出了他的阴影，或走出了他的模式，成为一个人上人的时候，我们就羡慕那种人上人的一个样式，那是我们心所憧憬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重新来想，到底我今天说我的长相的条件怎样不如人，我真的也很想再思想一件事情，到底罗斯福跟克林顿哪个比较高？这个好像没有必要讨论，谁的长相，谁的容貌，谁的身材，似乎在伟人的记载里面从来不记这些东西，只记他们生命流露出的成就感是什么。那我们也好好看，有些人为了要改变他的命运基本上的一个不好，他就开始看风水，或者求一些平安符，如果在基督徒的话，就去买很多十字架在家里面装饰，平安符挂在计程车上面，家这个建造房屋的时候看很多风水，摆设最好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看看很多大楼火灾之后，我们看那种样式，这个大楼也是看过风水的啊。那我们看车祸现场，每一辆计程车或者那辆轿车，车顶在那个车窗那里都挂着一个平安符，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记号。 每一辆都有挂平安符，但是两辆算得密密麻麻的。那我们在说这种样式又怎么来解释呢？我们都有努力过，但是我们看灾难都不长眼睛的，我们都有为自己的命希望能够改得更好，我们求平安符也好，或者做一个更好的人也好，似乎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多灾多难，再者生老病死的循环也都在我们当中。那我们也活在很多的那种预言当中，这是你的命，这是你们国家的命，这是什么，我们就在那些好像命中注定当中来人心惶惶。还记得吗？曾经前一阵子说迦南大地震就快到了，说老实话照预测也真的快到了，但他们在那个命当中，我就命定就是这一天，那个人心惶惶就在那个命当中就开始害怕，就希望能够改运。那我当时这个传言出来说，那一天到时候多少人在那个庙寺庙前面搭帐篷，我们今要逃过这样一个劫，这个一个坏运，那我们希望能够逃过。结果他们在搭帐篷搭了一天两天三天，没有啊。我没有看曾经这样子摇撼我们国家的一个预言，就是1995年会有一个闰八月。这个闰八月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有什么事情？绝对不是又过一次中秋节，绝对不是这样的事情，是中共要打过来。如今1995年闰八月又结束了，事情在哪里？这个命，我们说命中注定你们要灭亡，命中注定有灾难，以至于人在那个地方害怕这个命运的时候，开始求改命，开始求逃亡，开始求躲避。人永远在这个世界的模式里面害怕惊恐，对不起，常常基督徒也是如此。那我们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有概念的一个基督徒，但在这个世界里面了解我们到底看什么是拍娘，什么是艰苦，什么是干扣，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好像一样的遭遇，但是走出一个不同的一个道路，有概念，然后走出来以后发现不，绝对不是拍娘，是真的有荣耀在你那个很艰苦的道路里面。那我们就好想，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在世界模式里面真的会遭遇到很多的打击，很多痛苦，或者在罪恶的辖制里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呢？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旧的事情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新的就不受旧的那种命运的捆绑。我们刚才讲过，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有一个命运在捆绑你。如果你没有钱，没有美貌，没有背景，又不会拍马屁，你真的就是拍娘到极点，永远都是拍娘，真的。但是你要是走出那个模式的一个瑕疵的话，你走出来的话，你就是新造的人。你不在乎那个世界的样式或者是期待，我不是期待那样的一个憧憬或者那样的荣耀，我期待前面的我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深知它是我生命所需要的前面的一个道路。我勇敢的走出来的时候，那个走出来本身是蛮艰苦的，但是那个艰苦绝对不是排名，那是有概念。那我们要祈求神让我们知道这概念在我们心里面怎样来萌芽。但是以赛亚书再次让我们来体会这个艰苦的道路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耶稣的道路，我们常说这个是经排名，耶稣好像他的命不好，他是不是在一个好像被命定的道路里面？这是不是耶稣的命？刚才我们读一段圣经，耶和华却定义将他怎样压伤，这是他的命，这是他的命。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这是他新的模式，而不是他的命。那个模式说老实话也是命，但是是在一个完全不同这世界的，这世界是一个永永远远的一个无奈，就算你成功跟失败都一样的无奈。但是耶和华让耶稣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却定义将他压伤，是一要求他真的走出来。而那条走出来的道路是一个蛮艰苦的道路，所以那个艰苦的一个形容让我们看到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让我们能够怎样羡慕他。那耶稣好像很可怜的样式，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到后来那些手段又被怎样呢？被人家鞭伤，被人家压伤。这一切的写照跟形容 都好像说耶稣的命不好，是耶和华定义让他经历这些命的。那我们就好想，这条道路对吗？我们这样走对吗？离开世界的模式，进入到另一个艰苦的环境，这样对我们有什么盼望？其实这种感觉跟我们中国一句话非常的相像，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怎样？先苦其心志，然后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那我们能够了解这一个过程的时候，什么叫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从外在的筋骨到里面的心志，这一个整个变化一新的时候，是因为天之降大任于你身上。我们知道又什么叫做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个人有概念，我知道我将要面临怎样的一个责任跟使命感，而我愿意走这条道路，而且我视这条道路的荣耀在前面，而这条道路的各样的考验我视它甘之如饴。我愿意接受各样的挑战，因为我深知道我领受一个另一个世界、另一个空间、另一个层次的荣耀，它是一个挑战在我前面。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有大任在这个身上的时候，就好像耶稣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羡慕的，无家型美容，也没有美貌，我们到底要在哪个地方尊重他呢？但是耶稣却知道他在走什么道路，耶和华所定义他所走的道路，直到有一天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在他手上必亨通，荣耀在他身上来显明。那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到底在走什么道路，他走出这个世界模式的时候，神的荣耀与他同在，但是这条道路却是艰苦的，但是他愿意走，他是有概念有使命感。好，那这个概念跟使命感走路里面的实际上描述的时候，我们现在来具体，我们也来走看看，我们是怎么的确跟耶稣真的有同走这条道路呢？进到我们第二点，如果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抓住那个有意向的一个方向，而那个方向是有使命感，我们视使命为我们生命的荣耀。有使命在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当看出我愿意走这条道路，而且我走的时候，我生怕在这个艰苦里面被淘汰，我愿意面对这个艰苦，而且我恳求让我有更多的力量来胜过这样的艰苦，是我愿意的。我记得在我当兵的时候，那时候在陆上队，每一年都会有一段时间来挑选一些两栖征收营的一个部队。那两栖征收营是什么呢？就是挖兵挖人部队。那挖人部队它负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是为特别使命而特别挑选的人。那你知道吗？当他来挑选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我自愿，我愿意。但是那个我愿意，你必须要接受一件事实，你必须把你的少尉拔掉，必须把你的中尉拔掉。如果你是排长的话，职务除掉；你是连长的话，职务除掉。因为在那个地方，你要使你整个人脱胎换骨，你要完全磨掉一层皮一样，使你成为一个新的人，有更多的训练，更多的才干的训练在你身上，使你会各样的技能，使你的身体功能能够接受各样的考验。当你愿意走进去的时候，我愿意走进去的时候，各样的磨练会临到你身上，但是有一个荣耀，有一个尊贵，有一个名誉在我们心里面，这是我们的尊贵的一个方向。我若是能够达成的话，是我生命的极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中的每一个训练都是非常艰苦的，但是我愿意，我走在其中的时候，我是如何的盼望我能够成功。我看它虽然艰苦，但是是有使命、有责任、有荣耀的。所以知道吗？艰苦跟攀岩在整个样式看起来差不多，但是是截然不同的。艰苦是有方向，而攀岩是自怨自叹，在那个地方埋怨叹息，是无所事事，然后是自甘堕落。但是艰苦的道路是一个人咬紧牙根，使他的毅力发挥到极点，使人的潜能发挥到极点，使这个人能够看到他真正的一个荣耀，就在他生命的价值的发挥当中。我们今天就要求我们弟兄姐妹来再次思想，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道他是为我们被压伤，被鞭伤，但是却因为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得到平安，让我们得到医治。这个平安跟医治是一个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神的作为，神的拯救，直到永永远远的写照神的工作，神的计划。我们再一次想想摩西，当神在他80岁的时候，摩西你出来，我要用你成为我的仆人，回到埃及把我的百姓带出来。我们看摩西何必呢，这么叛逆啊，干什么？我在旷野里面生活慢慢安定下来，我年纪80岁也老迈了，我何必又这样子？我现在的生活很平静安稳。但是摩西明白神的旨意以后，我回去，好，我愿意成为神的一个使命的执行者，我愿意。当他愿意的时候，他看到是在神里面工作那样荣耀。但是你知道吗，在那工作荣耀里面是不是很好命？没有，回去以后第一件事情，可能生命的交战当中他可能会丧失他的生命，因为法老在那个地方视他为他的大敌，千方百计的想要除掉这个摩西。而再者，摩西把百姓带出埃及的时候也是常常吃力不讨好，这个吃力不讨好，百姓常跟他抱怨，把我们带出来干什么？在这个地方没得吃没得喝，在我们回到埃及的时候还有的吃有的喝，你真的是把我们带带来这个地方让我们受苦。摩西还在那个地方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劳苦，为神的工作那么多的努力，但是百姓依然还是这么多的埋怨，最后摩西还是死在旷野里面。结果摩西到底有没有得着荣耀啊？这条道路到底有没有得着荣耀？摩西愿意走这条道路，愿意脱离他本来那种安定的模式，他出来走这条艰苦的道路，他愿意进入神的荣耀。但是他终其一生好像没有被高举，没有整个身体好像放出光芒一样，大家在那个地方欢呼摩西万岁摩西万岁，好像没有得到这样一个荣耀。那到底他这样做对不对啊？摩西，其实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生命的荣耀。生命的荣耀就是当摩西做这件事情以后，虽然没有百姓在那个地方欢呼摩西，然后永立摩西为王，或者永立摩西在那个地方摩西万岁，虽然没有这样做，但是摩西的生命价值从那一天直到现在几千年来，成为多少人生命的教训，成为生命的教导跟安慰，多少人因为摩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成为生命的方向。神啊，我感谢你，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的智慧，让我能够清楚知道这是摩西生命的荣耀跟价值。直到今日摩西仍然在讲话，这是他生命的价值。今天我们也好想，我们也可以在固定的世界模式里面，每天吃牛排，吃好的喝好的，吃香的喝辣的，那在这个好命的一个样式跟写照里面，有一天终其一生，我们在这些好命的写照里面过完以后，我们依然无奈，我到底来这世界干什么呢？我还是空虚，那这也是一种痛苦，我不了解。但是摩西走出这条道路以后，他如果在旷野里面平静安稳的过完这一生，他的生命价值我就不晓得给我们有什么启示跟帮助。只因为他走出来，他生命价值成为圣经里面最丰富的一篇故事。今天我们愿不愿意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最丰富的故事，成为你子孙常常纪念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你的故事直到你离开世界以后，你的生命依然在讲话，这是你生命的价值，会直到永远的。这条道路虽然艰苦，但是有荣耀。但是你要知道，世上真的艰苦吗？真的是艰苦吗？其实不是艰苦，看你怎么看。你是脱离这世界的模式，所以以世界的眼光看你，你真的是很艰苦。所以这个地方说他被藐视，是被那世界的人藐视，被人抛弃，被藐视，然后没有羡慕，没有什么可羡慕的，都是这个世界的眼光看耶稣，没有什么可羡慕的。 要了解这是世界这个模式。我还记得当我当传道人的那一时刻，我刚从学校毕业，然后退伍以后，我们开同学会啊，我的同学这个在这边当经理，在那边当工程师，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然后我们同学会的时候啊，你去念神学院哦，念神学院，神学生一个月领多少钱，有没有钱可以领啊？有了，有实习费啊。啊，你多少实习费多少钱啊？啊，2000块哦。啊，我们现在工程师在3万5，还有4万，还有5万的。那，你好可怜哦。这个是从世界眼光看你，哎，真的是很可怜。就好像世界眼光看耶稣，没什么好羡慕的，无加型美容。但是你知道吗？当你深深知道你在做什么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极荣耀无比的事情。我比你们都还要好命，因为我是走我心灵里面的道路，而你们看的是外面的。所以你们说很艰苦，对，你们看很艰苦，但是我走我里面道路的时候，我不是认为很艰苦，外面艰苦，里面极荣耀无比。我深知我所做的是什么，我更深知我所信靠的是谁。直到如今这10年过了，我知道这条路这样做对，而且到现在当有机会同学碰到的时候，都会说称你为有福的，那时候他们就会渐渐知道，我相信以后他们会更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条道路现在还在走，要不要让他有概念？如果你要让他有概念的话，你必须要勇气走出这世界的命运的捆绑。那你要走出这世界命运的捆绑的话，那个概念就在你生命的表达里面。最后一点说，刚强沉默者，那这个沉默者是一个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什么叫沉默者呢？沉默没有办法表达一些事情呢、啊、不，圣经叫我们说要有所说有所不说。有的地方叫你要刚强，要刚强壮胆，在各样地方为主说话，但是有些地方你一言不答，那这个地方如何做其清楚的分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知道我生命要长大。好，有一句话说，当有道为言为行，这个事情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那个为就是战战兢兢的意思，好像正直的意思，在国家或者这个环境社会，它有公理有公义存在的时候，你要正直的讲话，勇敢的讲话，正直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因为凡你所做的，这个国家有公理存在，他能够明白。但这句话下面那句话说什么呢？邦无道，唯行言训。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国家没有公理存在的时候，你照样唯行，就是正直的去行，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是呢，讲话哈、哦、言训，就是你就不要讲话，你可以做一个沉默者。或者小心谨慎，这是一个聪明智慧的一个表达，因为没有必要。而这个没有必要，为什么没有必要呢？我现在在举一个人的例子，我很喜欢这个人的例子。这个人叫伽利略，我们很了解，是在17世纪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科学家。在科学刚萌芽的时候，当时什么叫做科学呢？观察这世界，或者揣摩，或者感觉这世界的一些理论的存在的时候，当时一个古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的哲学那所延伸出来的一些理论，成为我们科学的一个理论，而且奉为圭臬来遵循，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啊，其中有一项事情，他就说到，好像一个自由落体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怎样呢？重的会掉得快，轻的会掉得比较慢。在他的实验里面果真是如此。那我们说比较强烈一个对比，一个钢球跟一个同重量的一个棉花球一起丢下来，哪一个比较先着地呢？当然是钢球着地，所以他的实验也真的是对啊。那我们做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木头的球跟一个钢球一起掉下来，也真的是钢球比较早掉到地面上，所以理论成立，因为经过实验证明是比较重的速度会比较快，比较轻的速度会比较慢。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所谓自由落体是同时间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看那个过程。那个过程，伽利略他最起初当他钻研阿基米德的思想跟理论的时候，他在力量的一个延伸跟思想跟对照的时候，他发现 应该是同时间，但是同时间他知道那个理论必须设定在一个真空的一个环境里面才能够做这样实验，但是当时没有办法研发这种真空的环境，所以他有理论，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明。但是他在这个理论里面，他成为当时大家给他一个外号，就是辩论者。他很喜欢讲，因为当时面对这一群朋友的时候都是科学家，虽然没有环境让他证明，但是他们有知识，没有环境有知识。如果是让我有环境证明你们看，你们就知道，所以我很愿意讲，因为你们有知识。所以我写了一论文跟报告，你们拿回去的时候你们会注意看，会思想，所以我真的巴不得把我的理论告诉你们，让你们能够真知道真知道。当然到后来知道这个前一的学生到后来研发出这个真空，也就是我后来我们很熟悉的Torricelli， 就是托里特利真空。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真空研发出来以后做实验就能够的确证明，哎，同时间除掉空气阻力就同时间可以着地，哎，原来如此。但是我们要今天要讲的是，他在那个时期朋友都是有知识，只是没有环境能证明，但是他很愿意讲，他一直把他的理论一直传达出来，好让你们能够知道。这是第一个概念，有所说，虽然没有好的环境证明，但是你们有知识，我可以在那个地方跟你们沟通。但是后来发现第二个层次的时候，他就有所不说了，到这个层次他就干脆都不要说。另一件事情发生了，后来另一个实验，他发明了一个望远镜，观察星象的时候，他看到每一回观察太阳或星球的坐标有所不同的时候，他就开始相信以前哥白尼所说的地动说是真实的，但他不能说，因为这时候所说出来的东西可不是一些科学家在旁边跟他讨论的，这个地会动，这个可是触怒到当时的教廷，地会动可是触怒当时的教廷，他就不能说，因为他每回说的时候都被警告，而且有没有得讨论的余地？没有得讨论余地，因为你说你就触入到我们所说的那种我们是中心的，人为中心的那种，我们地不动到处围绕着我们，因为一切尊贵在我们当中。他不能说，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根本没有知识，说了也没用，没有这个知识说了也没用，没有那个环境也没有那个知识说了也没用。所以伽利略在那个时候扮演一个沉默，心很痛苦，你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也不能说，我说了也没用，所以干脆做个沉默。在这个对照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同样一个科学家在什么层次，他是一个辩论者，他旁边是一群科学家，虽然不了解，但是我毕竟慢慢讲，你们会跟我讨论，但是有一个层次是我干脆做个沉默。先把这样的感觉挪到我们信仰的时候，有时候为什么圣经说这一切都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为什么耶稣在希律面前，希律看到耶稣被绑来他面前，我指望你行一些神迹，听说你很厉害，行一些神迹给我看，对不对？耶稣在那个时候反应是什么？一言不答，我才不想讲。因为在你我当中没有共识，没有生命的一个共识。如果对我的学生或者对来寻求我道的人，我会讲很多话，我巴不得讲更多话给他们听，但是如果是你的话，我一言不答。圣经在这个地方说，第七节以赛亚书53章，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个不开口一言不答，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我要呼召我的仆人出来，他要把公理传开，他不增进，不扬声，不渲染。他在那个地方所做的事情，所存的温柔，要告诉人真理，但是他却不在街市来扬他的声音，好像渲染他的一个作为，渲染他的荣耀，好让这个街市，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模式来接受他。他不要这世界的模式来接受他的荣耀，因为他的声音不是这样传达，他要脱离这个模式。就好像伽利略根本不想受当时的那个教廷的那种捆绑，他一直在传达，他一直用生命做这样的一个追求。那我们只能说，伽利略他的生命是不是就失去了他的荣耀？他不讲话是不是失去了他的荣耀？不，从17世纪一直到如今， 科学从那时候做一个转变，他勇敢把他的理论存留下来，他的学生 Torrey Cherry 跟后来的后继者牛顿就慢慢的成为科学萌芽的一个始祖，因为他的理论存在，其实也可以说掌握当时时代真理的传达者，有所说有所不说。那我们今天呢，是不是希望你也成为一个这个世代真理的一个传达者？你要有智慧。也许有人说你很拍喵，做一个基督徒很拍喵，那是从外观来看，但是你深知道你在走什么道路，你要以此荣耀为你生命的一个鼓励者。神啊，我往你的道路走的时候，我甘之如饴，我愿意。虽然地面上有天降大任也及他们，但是我深知道主，你也有把你的重要使命降在我身上。我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是欢欢喜喜的。耶稣基督，你为我受过各样的苦难，今天神把你提为至高。彼得后书那个地方说，请你也要照着他的榜样效法他，跟随他的脚踪而行，走这一条道路，你会走出世界的模式。那时候世界的命运一点对你没有什么捆绑的余地，我们会走出世界的那样的一个模式。有一天世界的人起初耻笑、攻击、压迫，到后来他们会很羡慕，后来我们才知道你是真的。生命尊贵就尊贵在这个有概念的一个道路，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还在信仰道路的中途点，要跟不要我们自己选择。你不要的话会安安稳稳的，就好像摩西，他如果不要的话可以继续终其一生死在旷野里面，去西乃山那个地方，但是他如果愿意的话，他必须整装而出，回到埃及，开始面对这种恐怖的一个压力，势力的一个对抗，然后再面对一些人的不了解耻笑，我最爱的人他也不了解。我们现在开始的思想有没有概念，这个人有没有概念，多看他生命的流露。再者，最后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一件事情，你如果是为人父母，你要知道不可忽视一件事情，你的小孩看得出你生命有什么东西，他真的看得出你生命是不是活在概念里面，或者是活在世界的那种潮流当中。世界这样变你也跟着那样变，世界这样走你也跟着这样走，公司说老板说要加班，你就害怕了，要么你就加班。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感觉到我的父亲好可怜，为了我们含辛茹苦这样子，为了我们这样赚钱，虽然我们很感谢他，但是我们看得出父亲真的很可怜，为了这世界所需要的他这样加班，然后为了我们这样，他会感谢你，真的会感谢你，但是他就是感觉到父亲哦，就是除了苦劳以外哈，就是帮助我们爱护我们以外哈，其他你说尊敬吗？我不晓得尊敬哪里，对他我感谢他很爱护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感觉到我的父母是否有什么概念从他身上流露出来，他有一个真理的一个执着在行走，让我在那个地方好羡慕他。你知道吗，小孩的长大他常常会纪念，改变我一生最大的就是我的父亲。父亲怎样赚钱给你，所以改变你一生，是不是？不是，你要注意听那些见证的内容，儿女都会感谢父母对你的含辛茹苦的养育，但是如果改变我一生的那些事情发生，通常都是一些概念的传达，而不是说父亲很辛苦让我感动。父亲很辛苦会纪念，但是改变你一生的都是你这个人身上流露出一个概念出来。我知道我感觉得出父亲不受这世界的一个摇撼，他是有理念。起初我觉得很压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父亲在一件事情那么强悍，后来我知道原来他是为了一个真理而行，然后他那个会扣住我的心弦。我们再一次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愿意，我也期待我生命真的能够这样子流露出一种感觉出来，好让这感觉让别人觉得深深的扣住了他的心，而不是今天我对你很好，买香肠给你，买火腿给你，然后送什么礼物给你，这些东西都是 人的礼尚往来，当然也是一个很不错，但是从来就没有说因为礼尚往来让人家感动得不得了，然后因着这样子你送礼物给我，我就感动的这样子痛改前非，或者就改变了我生命的方向，都不会有这种事情。生命要有概念，那概念会改变别人，那概念就是你要使命感。就好像一个陆战队员说，我有概念，我希望能够成为两栖正收营，是我有概念希望能够达到那个荣耀。而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所行走的会使人吓一跳，你怎么做得到？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特别的使命在你身上。我们也是一样，做一个基督徒，脱离这个命运的捆绑。我们能够脱离的时候，魔鬼奈何不了我们，我们愿意走这条神的道路的时候，世界也奈何不了我们。如今有什么事情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刀剑吗？是困苦吗？是危险吗？是赤身肉体吗？这一大堆事情保罗说都没有办法让我与基督爱隔绝，因为直到如今我已经不在乎那些东西了，那些是世界的模式。但是我今天被基督的爱深深的吸引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行，甚至在这个力量里面我能够处丰富处卑贱。但是我也知道丰富跟卑贱都是世界，我都高兴领受。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有没有丰富有没有卑贱，我都有主耶稣基督的道路就够了，因为那是直到永远的。而且那样的一个生命，直到千千万万代，我的生命都还会继续讲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的心真的能够长大，能够长大成熟，能够像你一样。因为你来到这世上不是突然的行神迹而已，也不是突然的照顾那些弱小的人而已，你要让这些人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我们祈求这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一点也不客气向你求，因为你要给我们，我们就真的要。那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像你的脚步一样来行走这世上一切的考验，而且我们真的能够像你一样能够成就神的美意。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所祈求的，谢谢你替我们这样祷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